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知识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广结善缘千万家家庭版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黄太。今集的时间，我想跟大家讲一些未解之谜的故事。先讲一个比较精进的算命之术，叫做铁板神算。在中国古老的玄学里面呢，有一种神奇的算命之术，它啊，只是靠一个算盘噼里啪啦地一打啫，就可以算出一个人的一生啦，大小事情啊，冚唪唥都好准噶，而且呢是非常精准嗰种添。比如话某一个人，佢43岁嗰一年啊，先正得到一个仔喎。一般的算命，如果能够用一句中年得子莫嫌迟，那就算他算得很准的了。但是呢，这一种的算命术呢，他就能够精准地算出这个人是43岁才能得到投胎，即是第一个仔了。这个就是神秘莫测的铁板神算了。听讲啊，是宋朝易学大师邵雍传落嚟噶。邵雍呢喺易学界可以话系声名显赫，佢写嘅《黄极经世》啊，被称之为系易学史上边集大成之作，打开咗伏羲864卦奥秘嘅一把锁匙咁话。书里边啊个架构，起到了一个囊括宇宙、古今、天时和人事在里面的一个完整的时空体系，在64卦的基础上编辑了一个庞大的历史年表。有易学的专家说，中国从有纪元开始，10000年的历史都体现在一张表里面了。咁呢张神奇嘅历史年表系点样制定嘅呢？邵雍将世界由生至灭称之为一元，一元呢就分为12会，一会又有30运，一运呢有12世，一世系30年，所以啊，算落嚟一元之数为129600年。而一个会呢就是10800年了，差不多就是10000年了。那这10000年里面又以60年为一个甲子，这个变化周期循环往复，周而复始。根据这个规律，中国的历史是以60年、360年、2160年这样一个周期来变化的。从大的方面讲，中国从皇帝一统中原，到秦始皇称帝，到松散的管理联邦制转为以皇帝为中心的中央集权国家，差不多就是一个2160年的周期了。从秦始皇统一6国到大清的灭亡，民国诞生，中国从古代社会进入现代的文明，差不多又是一个2160年的周期。这样从世那方面讲，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正是处于1984年到2043年这个60年的周期。卦象上边称之为火风顶，顶卦共分为6爻，每爻啦掌管10年，2014年到2023年进入了顶卦之第4爻， 称之为古卦，古为古毒，准确地预言了人类要经历一场瘟疫的大劫难。由2024年到2033年这十年呢，就进入了第五爻了，称之为旧卦。在易经的卦象里面，五爻是飞龙在天，代表最巅峰的时期。卦前呢为鼎王以金丸利贞，属于大贵之象，而旧为邂逅之象，指刚柔相遇，亦有正邪交锋的意思。所以啊，综合来看，2024年之后这个十年里面，一开始啊会有一段正邪较量的暗晦时期，但是呢最终古毒呢都会全部除清。第四爻里面所发生的阴险之事啊，会奇迹般地变好的。依家网上边流行的好多预言里面都讲到了2024、2025是灾难之年。不过2026年之后啊，这个世界就会进入非常美好的时期了。这个跟黄极经世里面推演可以说是不谋而合，因为呢有着强大的预言能力啊，玄学家对黄极经世这本书啊非常推崇的，甚至啊还有人将它称之为是东方的圣经添。这样这个铁板神算正是在黄极经世的基础上边开发出来的。算命一些基本道具就是一把算盘和十二本书，书里面呢都是一些小短句，称之为谶语。每句谶语都有自己独特的编号，一共有12000句，涵盖了一个人人生的各个方面，好像父母的生肖啦，兄弟姊妹又有几多人啦，婚姻状况又怎样等等，都在里面啦。而所有的短句又可以互相组合，组成新的句子。如果是根据数学公式来计算的话，可以组合的人生几乎是无穷的了。所以从理论上来讲的话，不理你是什么人，你一生的命运都可以在这十二本书里面找到，就看你是怎样找的了。一个好的铁板神算算命师就能够用精准的算法，将写着你命运的那些小短句找出来。在整个算命的过程里面，算命师呢会噼里啪啦一直不停地打着个算盘，然后报出一串串神秘的数字，给下人自己按照这个数字从这些书本里面找出相应的短句，就好像我们小时候那时查字典那样。然后呢算命师再将这些短句组合起来，为客人解读他的命运。这个就是给客人算命的批文了，或者是命书啦。铁板神算一开始是在民间秘密地流传，后来呢到了清朝中期，有一位叫做铁卜子的道人，他改进了一些谶语，将它改成浅白易懂的口语之后，就拿出来公开地给人算命。结果因为算得太准，而且在这种新颖的算法里面，客人自己亦参与了其中，娱乐性都很强的，所以即刻就引起了轰动，大家都来找他算了。铁板神算很快就成为了一种名气极大又充满了神秘感的算命方法。 不過依種算法就極難掌握。算命師除了要熟讀黃極經世之外呢，還要精通易經啦，何樂理數、紫平八字算命術、紫微斗數等等的學問，對各種五行變數要了如指掌，才能夠算得精準的。所以到了現在，聽說世界上啊，只是得回五個人能夠掌握的啫。我們休息一下，下一節再介紹一個在香港紅極一時的命理大師董慕哲的事蹟。
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知识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欢迎回来广结善缘千万家家庭版的第二节时间。在八九十年代，香港紅極一時的命理大師董慕哲就是其中最為著名的一位。董慕哲呢是浙江肇慶人，在1948年25歲的他因緣際戶拜算命師汪懷哲為師，開始學鐵板神算。沒想到董慕哲天賦異禀，先正三個月就學會了，而且還算得很準。很快他就聲名著起，在上海灘掛牌營業，企穩了腳跟。但是後來台海分治，算命呢這個行業在中國不能夠兼容於政府。董慕哲他輾轉就來到了香港，因為算得很準，大家口耳相傳，他很快就有了名氣，很多文藝界的人士都來找他算命，大家對他推崇備至。這樣董慕哲算命準到什麼程度呢？香港的四大才子之一王占，他點評說他字字準確。1982年王占他曾經找過董慕哲批評，結果董慕哲就算出了他有三位母親，說他一母一母又一母，圈草三株。這樣說王占就大為震驚了，他有三位母親這件事是真的。不過連他身邊最親近的朋友都不知道這件事，董慕哲是怎樣知道的呢？難道真的靠他一個算盤就能夠算出來？香港漫畫界的教父黃玉蘭更是直言董慕哲算命的功力好像神仙一樣。在一次訪談裡面，黃玉郎舉了個例子，他說董慕哲計出了他遲了一個月出世，這個連到黃玉郎自己都不知道的事情。後來呢，他打電話就找他的母親求證了，先正發現董慕哲說的話真的沒有錯。不單止這樣，他的父母兄弟、屋企的親人、每個人的生肖，還有他22歲結婚，這些都很準確地計算了出來。另一位漫畫家馬榮成的故事就更加是廣為人知了。馬榮成創作的武俠漫畫《風雲》在漫畫界可以說是無人不知、無人不曉。後來呢改編成電影、電視劇之後，就更加是收穫了眾多的海外粉絲。不過 大家可能不知道的是，漫画里面最经典的一句台词，金轮起事迟终物，一遇风云变化龙，就是来自于董慕哲，是董慕哲给他算命的批文。批文里面一语相关，不单止精准地点出了马荣成这部代表作的名字《风云》，亦都准确地预言了他的人生会借助这部漫画起飞，地说而这样一语相关的批文还有很多例子的。有一位网友就分享说，他的母亲得到批文是回顾正秋月圆日，正是少女伤心时，这十四个字里面不单止包含了他母亲的全个名，亦点出了他外祖母过世的时间，正好是月圆之夜中秋节。这些批文里面的谶语都是几百年前就写成的，算命师就是用算法将合适的谶语找出来啫。为什么会这么准确就能够言中一个人的名字或者是一部作品的名字呢？难道冥冥之中真的有天意？更为神奇的是，有位摄影师还分享说，他得到的批文里面居然写着镜中留印证，似幻似真，非常印象地点出了他的职业。但是古代都没有摄影机的、古人是怎样知道在这个世上会有一种镜能够将人的影像留低下来呢？难道他们真的有看到未来的本领？而在关于董慕哲各种神奇的算命故事里面，最让大家津津乐道的就是莫过于大作家倪匡的故事了。倪匡年轻的时候他其实是不算命的、在《苹果日报》的专栏里面，他曾经以无如命河为题讲过这样一番话，年轻的时候亦曾以人定胜天，命运决定在自己手里边等等的豪言壮语，觉得大丈夫理应如此，岂可屈服于命运？后来年事渐长，和命运的遭遇次数多了，有胜有败，胜呢胜得莫名其妙，抹一把汗叹一声运气真是好，败呢亦败得莫名其妙，同样捶胸顿足叹一句运气真差，殊途同归，归到了命运是这样，没办法扭转。而同董慕哲的一番相遇就被他真真正正地看到了命运的神奇之处。这样董慕哲是怎样给他算命的呢？倪匡介绍说，第一步就是报上生辰八字，也就是说出生的年月日时。不过这个还不够、铁板神算需要知道你出生准确的时间，精准到分钟。但是又有哪个能够记得这么详细呢？董老先生就有办法了，他噼里啪啦地打了一轮的算盘，经过了七次的估算之后，居然准确地找到了倪匡出生的时刻，就是12:37。再之后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了，他说他父属鸡，母属鼠，兄弟五人，他是老三，上边有一个姐姐，下边有一个妹妹，姐姐就属马，妹妹就属狗。25岁那年呢，他就洞房花烛之年，他的妻子细他3岁，这个是姻缘的定数，因为呢是千里迢迢结婚， 人命就是这样。倪匡说，这些啊，全部都100%准确。神奇的是呢，董无善他不单止能够算出他的家人，还能够算出他最好的朋友。看下一句，一字记之日查，契同金兰，就是说他有一位姓查的至交好友。倪匡一看就整个都呆了，这个姓查的朋友不就是本名就是查良镛的金镛了，他两个真是铁哥来的。倪匡还为金镛代笔写过小说《天龙八部》，里面的一些章节就是倪匡代笔写的，还有文章人不如我这一句，点出了他是一位成功的作家。而向当勉励，故国莫劳心，更加是点出了他虽然是来自大陆，却在香港取得了成功，日后啊还移民美国的人生历程，让倪匡觉得最神奇的这一句，一字记之日烟，当止则止，拖不得。劝倪匡戒烟，这些谗语都是宋朝那阵时传下来的，但是呢，宋朝人就不吃烟的，难道他们连1000年后人类的生活方式都早已经知道了？倪匡百思不得其解。他去见董无哲那阵时是48岁那一年，两年之后1986年他就真的将个烟戒了。不知道是不是这次算命给倪匡的灵感，后来他就写了一本《命运》这个科幻故事。故事里面有一座宝山，从山里面开采出来的每一块山石都有上亿年的历史，在石头上边的花纹都预言着一件已经发生或者将要发生的事情。小说里面，倪匡借故事主角的嘴讲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在宇宙的深处有某一种力量在那操控着一切生物和非生物的命运，这种力量先定定了一个蓝图，并不是他知道会发生什么事，而是他啊早已经定定了会发生什么事，然后操纵着一切照他定定的去做，这样看起来就跟他能够预知将来的事一样。既然一切都是一种力量在这里计划着，而且在这里按计划去实行，这样这一种力量究竟是什么呢？是命运？我们休息一下，下一次再讲一些修炼成仙的故事。
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知识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欢迎回来广结善缘千万家的第三节时间。这一节时间我想讲一些怎样修炼成仙的故事。听讲话这一两年青年人他们很流行修仙，热衷于寺院的参观禅修，上终南山隐居的90后、就越来越多了。今天呢，我们就来讲几个凡人修仙的故事。故事呢是来自于被称之为古代修仙宝典的《神仙传》。《神仙传》里面的神仙故事是东晋阴阳家葛洪收集整理的， 是道家修炼专属的教材，道藏里面一本不可多得的参考书，记录的神仙啊多达84个的。这些仙人去行踪飘忽，各显异能，什么腾云驾雾，变化隐形，起死回生，遇卜吉凶等等，都是小事情。不单止这样，神仙传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深远，不少大家耳熟能详的成语，好似悬壶济世啦、沧海桑田、鸡犬升天等等，都是出自于这本书的故事。下面我们介绍一个神仙，他住在葫芦里面的叫做胡公。胡公啊，他来无影去无踪，有一日忽然间出现在雨南这个地方的集市上边，只是见他拿着一支青竹竿，高高地样担着一只大葫芦。大家都围过来看了，你在这里卖什么呢？胡公就说，我卖药丸，我这个葫芦里面装的是灵丹妙药，包治百病，一口价，不信就不要买。怎知呢，又真的有人信、哦、他们都肯拿钱来买他的药丸。收了钱之后，胡公呢就贴着这个人的耳仔对买家说，你吞落了这些药丸之后就会开始呕吐，但是呢你不要害怕，呕下呕下你的病就好了。买回家去一试，果然灵验，什么疑难杂病都能够医好。这样一来，一传十，十传百，满城的人都知道了，大家争先恐后地来买他的药丸。胡公他赚钱就赚到盆满钵满，不过呢，他的钱呢都是左手来就右手出，都是送出了去救济一些穷人做好事。后来这个用葫芦卖药的故事呢就演变成了成语悬壶济世了。还有我们经常听到的一句俗语，葫芦里边卖的什么药？不过胡公的故事来到这里都只不过是开了个头啫，更精彩的还在后面。等到夜晚降临，集市呢都散了了，买家卖家都走了，胡公看下四周围都没有人，就一头跳入了个葫芦里边消失了。不过有一个人就看到、哦，他就是坐在楼上边办公室的市场管理员秘长房。长房觉得这个胡公好厉害，就每日呢就好食好饮地招待他。胡公呢亦都不跟他客气，照单全收，连多谢都不讲。长房呢亦都不在意，对胡公呢一直照顾有加，不求回报。这样过了一段时间，有一日胡公忽然对长房说，你天黑以后来见我。长房就如约地前去，胡公对他说，想不想入我这个葫芦里边看看？你看我向里边一跳，你就跟着跳就得了，保证你能够入得去。说完他就跳了入去，被长房心一滑，亦都跟住一跳，居然啊真系入咗去。入去之后发现里边嘅空间好大，亭台楼阁，层层叠叠。胡公就坐喺一个大殿里边，周围啊有几十个人服侍。呢、这个时候，胡公咧先正自揭身份，佢话：我本来系天上嘅仙官。因为生性懒惰，疏于公事，就被贬到了人间。你是个可教之才，所以啊，先带你来到我的湖中洞天来。秘长房即刻就跪低叩头，话要跟胡公学修仙。 胡公话可以嘅，你资质都唔错，不过啊，你唔好同其他人讲喎。长房就非常欢喜咁翻到屋企啦。冇耐之后，胡公就嚟约佢饮酒。佢话我过两日就要离开呢度，你愿唔愿意跟我走啊？长房就话我当然愿意啦，但系我个屋企人点样交代呢？你唔系话唔能够俾外人知道嘅咩？胡公就话啦，话呢个简单。佢攞出咗一条青竹竿，话你带住呢条竹竿翻去。翻去之后就话自己病咗，两日之后将竹竿就留喺床上边，你自己过嚟揾我就得啦。长房好听话，就照住做。等佢走咗之后，竹竿咧就幻化成佢嘅形象，瞓喺个床上边。一阵间啫就断咗气啦。屋企人以为佢死咗，哭哭啼啼咁就将嗰个竹竿埋葬咗。其实嗱，呢个就系道家常用嘅法术，叫做尸解，使嘅系障眼法。等埋葬之后，竹竿就会现出咗原形，就系咁样。被长房正式出家，跟住胡公走咗，恍恍惚惚里边，佢唔知道去到边度，出嚟咗一群大老虎，个个张住大口，露出咗尖利嘅牙齿，话要食佢。长房就冇惊，第二日佢又俾胡公关埋咗喺一间石屋里边，头上边有块大石头。只是用一条茅草绳吊住，有好几条蛇咧，正喺度咬嗰一条绳，眼睇住草绳就要咬断啦。长房呢亦都冇惊，呢个时候胡公就出现啦，赞许咁话：孺子可教也。跟住就攞出几条虫，话你将啲虫吞落去啦。呢啲虫啊，恶臭异常。长房实在是难以下咽，胡公就叹了口气，他说这样看来你都是收不成神仙的了。原来老虎又好，石化又好，虫又好，都是胡公幻化出来的，考验是不是弟子七情六欲能不能够割舍。还有呢，就是对师傅的信念够不够。道家有个著名的故事，讲的是对徒弟信念的考验。天师张道陵为了考验弟子，当着大家的面跳落了悬崖，说去摘仙桃。咁话徒弟一见悬崖下边云雾密布，心不可测，觉得师傅啊凶多吉少，就趴咗喺悬崖上边痛哭。呢个时候，只有赵胜和王祥两个挂念师傅的安危，也跟着跳了下去，结果三个人都安然无事。张道陵就在悬崖的下边传授了他两个修道的秘诀。后来呢，这两个徒弟就修仙成功，跟着张道陵白日飞升了。看来被长房对胡公的信念啊，仲系唔够，所以啊，先至唔肯吞食嗰啲臭虫，冇通过考验，呢个修仙之路亦就断咗。但系唔理点样，唔能够俾人白修一场吧。胡公就俾长房传授咗一啲降妖除魔嘅本领。等佢翻去之后，屋企人一见到长房就吓坏咗，以为见到鬼魂。后来呢，挖出棺材一睇，里面果然只系得一支竹竿。长房翻嚟之后，用胡公教佢嘅本领，为一方嘅百姓做咗唔少好事。佢修仙嘅故事呢，亦被收入咗史书《后汉书》嘅里边。他虽然修仙冇成功，但是却名留青史。从另一个角度来讲，都算是获得了长生。我们休息一下，下一次再讲一些仙人的故事。
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知识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回来广结善缘千万家第四节的时间，下面我们再讲一个故事，也是来自一个成语，叫做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故事的主人公是汉武帝时期的淮南安刘安。刘安他喜欢求仙问道，有很多方士都来投奔他。当时刘安的门下有食客有几千人，刘安和这些食客一起写了一本很出名的书，叫做《淮南子》。《淮南子》的主题是根据道家天人感应的思想，探讨什么是道，内容极为广泛的，上古的神话、当代朝政、古代日文、天文地理，无所不包。大家很熟悉的蔡邕失马的故事就是来源于这本书了。当年书成之后，刘安就献给了汉武帝，汉武帝非常喜欢，就将书秘密地收藏在宫中。在刘安众多门客里面，他最为器重的是八位贤士，称为八公。八公当初前来投奔他的时候，个个容颜衰老，形容枯槁。门口的接待员说，大家都知道我们的王他喜欢神仙之道，这种神仙是长生不老的，一看就是跟常人不一样，你几位都衰老成这样，哪有神仙的样子呢？大王是不会见你们的。八公呢求见了四次，四次都吃了闭门羹，第四次被拒之后，八公就站起身整理一下自己的衣服，说你们不是嫌我们生得老吗？要想年轻有什么难呢？讲话之间就变成了青少年的模样。接待员就吓到目瞪口呆，神仙显灵跌跌撞撞地就入去通报了。刘安一听鞋都没穿好，就跑出来见他们，见面就拜，口称弟子，说大神仙来了，能教教我些什么啊？八公说，我几个能操纵风雨雷电，亦能够调动鬼神的力量，能出入于水火之中，亦有改变山川河流的能力，本事大转呢。刘安恭恭敬敬地将八公留了下来，跟他们学习修仙之道。八公呢亦为刘安编撰《淮南子》这本书出了不少力。后来刘安手下有一位臣子诬告他谋反，汉武帝就派了钦差大臣前来调查。那时候谋反是一件大事，你有没有这件事呢？只要被调查，不死都要脱层皮啦。八公就劝刘安说，这个诬告案或者就是上天给的一个机会，是你应该离开人间的时候啦。如果不是，你陷入了人间富贵里面，什么时候才舍得离开呢？刘安想了想就同意了。八公用一只大鼎熬了一大锅汤药给刘安喝，刘安喝完之后，家人都跟着喝，全家老少将近300人都跟着他一起升天了。屋企的鸡和狗都跑过来舔食他剩下的药汁，结果鸡和狗都飞升了， 就咁样，刘安一家喺钦差到嚟之前就集体消失咗。虽然史记上边话刘安喺钦差大臣仲未到嚟之前就自尽，屋企人被灭族，但系喺民间，大家都愿意相信神仙传呢个鸡犬升天嘅版本，认为淮南王一家是借助仙藥的力量飛升了。現在大家往往將一人升官、七大姑、八大姨都跟著發財，講成是一人得道、雞丸升天，其實是大大地曲解了這個成語的原意。古代有種講法，說一個人要是修成的話，他的父母家人都跟著得到好處，不是得到福報，就是去他的世界享福。所以啊，古人對修煉人都很尊重，亦很支持。這個才是這句成語和這個故事背後的含義所在。這集的時間到了，多謝收聽廣結善緣千萬家家庭版的節目，我們下集再見，拜拜。